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有领崇拜和领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投入的敬拜神。今天早上若是你第一次参加教会的主日崇拜，我代表本教会欢迎你，愿你能透过今天的聚会更认识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最近这场疫情越来越严重了，我希望弟兄姐妹还有新朋友，你和你家人都身体健康，心里平安。你若正在面对困难，我也鼓励你让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在这疫情中我们需要更互相帮助，一起度过。这几个月我常听到不同的人表达同样的一个观点，无论是卫生部门的官员、政府、传道人，或是我自己的病人，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正活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因为这疫情，社会、经济还有人的生活都受到极大的变动，有些人失去工作，有些人 work from home， 小孩没有去学校上课，整天在家里看电脑，出去买菜或办事情成为了一个又麻烦又冒险的活动，一些计划还有旅行呢都被取消了，大家都等着疫情过去。在三月的时候，我的态度是，这疫情是暂时的，生活的变动也是暂时的，疫情一过去之后，我们的生活就可以恢复平常了。或许很多人在那个时候也跟我一样的看法，这个乐观的想法是有根据的。加州政府在3月21号规定开始 shut down， 很多地方都关了，大多数的人都乖乖的待在家里。那时候我从来没有看到洛杉矶的高速公路这么空。我记得在4月初的时候，给肖牧师还有理事的主席易光看了一个图，这就是加州政府对这流行病的期间预测。根据那时候的 data 预报， COVID-19 的传染率到7月的时候会降低到零。根据这预测，大家只要忍耐3个月，生活和教会就可以回到正常状态。 Oh how wrong I was， 大错特错。现在加州疫情的这个 新增案例速度增加，疫情没有缓解的迹象。弟兄姐妹，你最近好吗？有没有一点 depressed？ 这么多个月没有跟朋友一起相处，会不会觉得很孤单？每天在家里会不会觉得有点虚空而空虚？这都是我从七月开始有的感觉。还有，你若是基督徒，这些日子你和神的关系好不好呢？我这次正道是想要透过历史的观点以及圣经的教导，来帮助大家用一个符合神心意的方法来面对这场疫情。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祷告。亲爱的天父，2020年真的是一个很 challenging 的一年。我们这个环境真的是很多的变动，但是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仰望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的爱和你的真理永不改变。求你帮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不会跟着环境改变，而是稳定在你的恩典中。也特别为现在在面对困难的弟兄姐妹，求你纪念他们，垂听他们的祷告，求你也使用你的教会来帮助我们彼此照顾，彼此相爱。我们就为今天聚会的时间交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有一场疫情的记载这么说，后来有一场瘟疫爆发，渐渐传染了每个家，惊慌的百姓天天从家里抬出被传染的病人，全市的人都害怕，为了救自己的性命丢弃了家人朋友，自己逃跑，街上都堆满了尸体和快死的人，病人在街上求过路人可怜他们，可是没有人愿意接触他们，因为每个人只顾自己的益处。这篇记载是在第三世纪写的，地点是非洲的北部，在一个古代城市叫 Carthage， 它是在描述一场 瘟疫叫 Plague of Cyprian， 它传遍了几乎整个罗马帝国。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这场瘟疫最严重的时候，每天有5000人在罗马城市死亡，而且两位罗马皇帝也死于这瘟疫。这瘟疫持续了将近20年，想想看，20年的疫情，罗马帝国在那20年所承受的损失极大，包括了他的兵力、经济、农业，还有政府为了皇位的内部斗争。这个国家在那时候就只有一个部分，也可以说一群人，在那极端困难的时代兴旺，那就是教会。为什么呢？因为那时罗马人发现，住在他们当中的基督徒没有丢弃自己的家人和教会的弟兄姐妹。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基督徒也开始照顾被抛弃在路边的病人。虽然罗马政府当时将基督教视为邪教，许多百姓却看到基督徒的仁爱、勇气和对神的信心。不止这样，当人民问为什么有瘟疫会发生的时候，政府和信罗马神话的这些领袖并无法给一个可信的答案。但是那时代的基督徒却能传福音，告诉百姓世界有患难是自然的，因为人类是活在一个因人有罪而堕落的世界，但是只要靠信心悔改归于基督，就可以有永生的盼望。那时代的基督徒在这极端困难危险的环境中做了三样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事情。第一，在疫情中他们没有离开他们的信仰，反而守住了对主耶稣的信心。第二，在疫情中基督徒没有离开教会，反而更合一团结。第三，在疫情中他们没有因为惧怕而退后，反而一起勇敢地出来服侍神也服侍人。这三样事情成为了我今天信息的三个重点。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重点，在疫情中基督徒不离开他们的信仰，反而守住了对主耶稣的信心。事实上，基督徒对苦难并不陌生。在雅各书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那为什么罗马时代的基督徒在患难中还能继续信神呢？原因跟他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有关的。他们深信神爱他们，因为主耶稣为他们死，使他们的罪得赦，叫他们与神和好。信主之后，他们的盼望来自于有主同在的生命，一个永恒的生命。他们不只是看见这个眼前的疫情、痛苦和死亡，他们也盼望将来会看到神的荣耀。有永生的盼望使这些基督徒克服惧怕。罗马书第5章描述了他们这种的信心，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止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段经文一直重复地告诉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需要搞好，我们需要靠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当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和好了，我们的罪被赦了，那我们就可以来到神面前，不会怕神的审判，他的愤怒，反而是以神为乐。可惜，今天有些基督徒并不是借着与神为乐，真的叫他们快乐的是今生物质上的祝福，心里思念的就是享乐的生活。他们觉得一个很自满的生活以及物质的财富才能证明给他们看神的爱，所以一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或许会加倍的怀疑神、抱怨神、离弃神。其实我们想一下，一直这样子做的基督徒，他们信的神或许不是使徒们所传的神，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更不是那一位叫人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先丧掉生命才能得着生命，还有要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主耶稣。腓立比书第三章17-19节说，这种还是体贴世界的唯物主义的基督徒呢，他们所信的神其实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在神的眼中，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而且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保罗说，这种唯物主义的基督徒比非基督徒还要更可怜，他们的信心永远衰弱，他们的灵命就停留在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状况。弟兄姐妹， 你接受基督信仰的原因是什么？现在的疫情是个信心的考验，让我们看到我们真正信的是什么。一种基督徒是要神给他心里所想的，他才会觉得神很灵，他与神之间算是一种交易的关系。当他在患难中失去了物质财富、舒适的生活，他可能就信不下去了。另有一种基督徒和基督耶稣之间是恩典的关系，我们不配，神却给予。弟兄姐妹，在这困难的时期，你的灵命怎么样？你是更信靠神还是远离神呢？希伯来书10章告诉我们，我们能亲近神是要借着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流的血，也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身体。那祭司的责任是要献上赎罪祭，将百姓带到神的面前。同样，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献上了他自己为赎罪祭，使我们得洁净。希伯来书10章19-22节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我们将信仰建立在基督身上的时候，我们才能在患难中有不摇动的指望。第23节这么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那当我们得着永生，走在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呢？第24节告诉我们，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边讲了5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一、彼此相顾；二、激发爱心；3、勉励的行善；4、不可停止和弟兄姐妹聚会；还有5、彼此劝勉。在疫情中，基督徒不离开他的信仰， 反而是守住了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和第三个重点我一起分享。第二个重点是在疫情中，基督徒不离开教会，反而更合一团结。第三个重点是在疫情中，基督徒不因为惧怕而退后，反而勇敢地一起出来服侍神和服侍神。第三世纪古罗马时代的基督徒就是这么做，在疫情中他们没有离开教会，他们勇敢地一起服侍神也服侍人。当时很多罗马人逃难，离弃了被感染的家人朋友，然而很多基督徒没有离开他们住的城市，他们捐钱和需要的物品，他们自己留下来照顾生病的弟兄姐妹，也同样照顾非基督徒的病人。但愿我能告诉你们，那些基督徒因为行善都没有被疫情传染，可是事实上基督徒的传染率和其他的罗马人是一样的，很多基督徒也死于瘟疫，他们却没有因为害怕而退缩，他们将救人看为是神给他们的任务，若因此而死，就算是为主殉道。他们这样的信心，而且从他们的信心发出的行为呢，就像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二到三十九节所说的，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罗马的基督徒，他们的仁爱没有被罗马人忘记。过了100年之后，罗马皇帝 Julian 哀叹地说，基督徒在疫情中竟然比自认正派的罗马人还更有爱心，更无私。古罗马从第二世纪到第三世纪遭遇了两次的大瘟疫。历史学家推测，那时代的基督徒在瘟疫中的仁爱，使罗马人越来越接受基督信仰。The Plague of Cyprian 发生在西元250年到将近270年。那时候，罗马皇帝都还在逼迫基督徒。但是瘟疫结束50年之后，Constantine 成为了罗马的第一位基督徒皇帝。今年3月的时候，美国的一个杂志叫 Foreign Policy 出了一篇文章，这杂志平常是在讨论政治的，这篇文章却它的 title 是 Christianity has been handling epidemics for 2000 years， 里面解释基督徒面对疫情有2000年的经验。研究这篇历史让我看到，我们在2020年面对的疫情并不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 COVID-19 也不是第一次基督的教会面对了疫情所带来的苦难。圣经里的例子和我们教会的历史让我们看到，教会若真的是信靠神的，就能做出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我们不要忘记，从挪亚到亚伯拉罕，摩西到约书亚，从旧约的众先知一直到新约的使徒们，圣经充满了有信心胆量的人被神大大的使用。挪亚没有坐在家里消极的等洪水的退去，反而是拿起工具造了方舟。亚伯拉罕没有停留在乌尔，他蒙召的时候就遵命走出去。摩西长大了不肯继续享受做埃及王子，他宁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 约书亚没有停留在约旦河的东边，他顺从神的命令，领以色列人打仗。十几个使徒们走出耶路撒冷，宁愿与为福音殉道。这些人是世界不配拥有的，现在他们和神在一起，在天上看我们，是不是也能像他们一样拿出对神的信心面对苦难。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这一群人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此我们不能只消极地等着疫情的结束。那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些实际的方法，让我们能在这疫情中成为世上的光和盐。第一个方法很重要的，就是在疫情中，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需要更亲近神。那亲近神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就发生的事情，我们是要主动的去亲近神。那亲近神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亲近神的话，我们需要听他的话，读他的话。第二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要更活跃。在7月22号，有一个基督教的新闻出版报告，因为他们做了一个民意调查。这个调查告诉我们，从2011年到2019年，每年在美国每天读圣经的人数一直维持在差不多 13.7%。 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每天读圣经的人数从 14% 降到 8.5%。 从来没有在一年之间的时间天天读圣经的人数降了这么多。这下降的原因之一肯定是疫情的关系。有另一个统计是与圣经对生活的影响力有关。这个民意调查问美国的人， Are your choices and relationships shaped by the Bible? 你是不是基于圣经来决定你生活选择和建立你的人际关系？那他们就填了一个问卷。那真的有靠圣经做决定的人呢？这个调查把这群人称为 Bible Engaged。 那今年一月的时候，那一月就是美国还没有遭遇到这疫情的时候，根据人在问卷上的答案， 27.8% 的人算是 Bible Engaged。 但是到了六月的时候呢，这个数字降到 22.6%。 那为什么在疫情中比较少人读圣经，也比较少人靠圣经的标准来做生活上的决定？那从这个 American Bible Society 的问卷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最少一个解释，那就是人的 Bible engagement 跟他们的 church participation 有关的。完全没有教会生活的人，他们在这个问卷上分数最低，66分。那每一周参与一次教会活动的人，他们的分数呢提到89分。但是他们还没有达到 Bible Engagement 的这个分数。那参与两个以上的教会活动的 Bible Engagement 分数最高94分。你读圣经和你在教会的参与度是有一个良性循环的关系。你投入的参加查经，你周间和弟兄姐妹分享代祷，参加教会的祷告会，星期日参加崇拜，还有主日学，这一切都能帮助你亲近神，也能够帮你避免远离神的话。那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弟兄姐妹是在这个身体里面做肢体的，因此我们可以想办法用合适安全的方式更积极地发挥肢体的功能。有些弟兄姐妹我知道已经有戴着口罩探访，将自己种的蔬果还有做的饭或是买的菜送上，也有寄包裹的传达爱心。另外你在和弟兄姐妹连线聚会的时候呢，可以投入的参加， 包括打开摄像头，然后开口跟弟兄姐妹一起讨论和分享。我很 enjoy 团契小组的分享时间，查经之后几位弟兄们分组代祷，每一位弟兄们都很愿意分享他们对查经的得着、最近属灵的功课，还有传福音的挑战。我感觉到小组的弟兄们真的很在乎彼此的生活和灵命的状况，在分享中没有论断，只有鼓励。其实读神的话和基督的身体联合是一体两面的事。第二个做法就是我们要无私的去关心、去照顾人，就像古罗马时代的基督徒一样。这场疫情不是两三个月就结束的事，这已经很明显了。但是根据现在的状况，应该也不是6到8个月就结束的事情。我们不能一直等着疫情结束了才敢主动的去照顾人。同时，这场疫情也不能成为一个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或是不传福音的借口，因为耶稣没有叫门徒要等到安全的时候才出去传福音。相反的，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圣经里的人物，他们的信心和盼望为我们做了榜样。希伯来书这么说，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那被神使用成就大事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我们继续读。又有人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这群人听起来好惨啊，但是在神的眼里，他们是世界不配拥有的人。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在1527年，一场瘟疫来到了马丁路德的城市，那城市是德国的 Wittenberg。 Wittenberg 就是马丁路德领导宗教改革的发源地。当时很多人劝他要赶快逃离那城市，他却没有离开。他写了一篇文章，解释基督徒如何靠圣经的教导来应对疫情。他说，你如果刚好没有什么责任，意思就是你身边没有家人、朋友或是邻居需要你、依靠你，那你为了救自己而离开，这个是合理的。可是你若有能力也有机会去照顾你的邻舍，那你身为基督徒的责任就是留下来照顾需要被照顾的人。根据这个道理，你可以说基督徒的医生不能因为疫情的危险就把病人丢下，基督徒的总督不能离开他的地区，基督徒的传道人不能离弃他的羊群。那如果一个弟兄姐妹说，我不是医生，也不是做官的，我也不是传道人，那我应该做什么？马丁路德解释说，连一个普通的基督徒只要他有能力和机会去照顾、去救人，就应当去做。危险不能取消我们做门徒的责任，危险只能将责任成为我们背起的十字架。我觉得这场疫情对每个基督徒真的是一个属灵的试炼，在危险的情况下成为了一个彼得听到鸡叫的时刻，让每个基督徒知道自己对神的信心到底是怎么样。弟兄姐妹，我在某个程度也会担心或是害怕，可是最近牧师在约书亚记的正道提醒我们要刚强壮胆，那就是因为危险来了，神才需要叫他的子民勇敢。而且神不是说约书亚很勇敢，他是吩咐他勇敢起来。无论你平常是胆子大还小，神照样命令你说，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同时，神也吩咐他的子民不能偏离神的道，要谨守遵行圣经上所写的一切话。那关于如何对待别人，神的话是怎么说的呢？神说我们要无私的去照顾彼此，而且我们这样做是因为爱。在诫命里第二大的是爱人如己，请注意耶稣对这诫命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与最大的诫命，也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是相方的。意思就是爱神和爱人是不能分开的。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神的爱，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那我们彼此相爱要到什么程度呢？约翰一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耶稣也告诉门徒，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同时，圣经告诉我们，爱能够克服惧怕。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说，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的主承受了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也是因为爱。当你心中因为疫情的原因害怕起来，你想怎么去爱别人，爱别人的对象，他们有需要什么，你当一试着去爱别人，你心里就不叫不觉得那么害怕了。那在这疫情中，你能使用神给你的时间、财务、天赋和恩赐来彼此关心和照顾，你只需要对神有信心，而且用一点创意。那感谢神，我们教会有许多弟兄姐妹有实际的去关心和照顾人。我也想要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我们的牧者，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带导，需要我们的关怀，包括肖牧师，还有英文堂的谢牧师和他们的家庭。希望我们全教会能继续积极的活出勇敢无私的爱。我相信神能帮助我们做得更好。第三个方法，根据我刚才说的，或许有人会问 Alex， 你是不是在说我们不用保持安全距离了？是不是要鼓励教会不听卫生部门的指导，叫大家立刻回到教堂聚会吗？不是。做医生要遵守的第一个规则就是 do no harm。 do no harm 是每个医学院的学生第一天第一堂课学的。那这个规则呢，事实上是从圣经的教导来的。圣经的箴言三篇二十七节说，你手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行那应得的人施行。同时圣经也叫我们不能去伤害人，不可杀人。出埃及记的十诫里面，其中五条诫命都是关于不可伤害人。圣经也说，你的邻舍既在你附近安居，你不可设计害他。圣经教我们要顾虑邻舍的利益。我们若顺服神的教导，最基本的就是不要将病毒传染给别人。爱不加害于人的。我们知道戴口罩、保持距离、常常洗手都是有效的预防。基督徒这样做是为了我们邻舍的益处。马丁·路德也提醒当时的信徒说，在疫情中若是故意忽视不做防疫措施，那就是等于在试探神，是一件得罪神的事。所以我再说一次，基督徒在疫情中要遵守卫生部门的规定，做防疫措施。 没有什么自由不自由的。在面对疫情，我们要 apply 的圣经的原则是爱的原则，这是圣经的教导，也是马丁路德的提醒。我们是要活出爱的原则，保护别人，不伤害别人。最后，我想再分享，在医学历史的角度，或许你会想说，当时罗马帝国遭遇到疫情的时候，为什么他们都把病人都丢在这个路边？这是因为那时代还没有医院这种机构，那时代的医生是去病人的家问症的。那时代的人也以为很多的疾病都是邪灵的作为，他们不了解很多疾病，特别是流行病，是和卫生有关系的。那我觉得很奇妙，就是那时代的基督徒，就是有神的智慧，却知道要拯救病人需要一个干净的场所，因此他们就把被放弃的病人安置在一个干净的地方，然后用当时的医学知识来提供干净的空气和水。那医院这个机构呢，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建立起来的。你可以说医院是基督徒发明的，所以我们今天也需要向神求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按照这个医学的指导，然后用这个配合防疫的措施来关心人，来帮助人。那我们教会的牧师还有理事们也都为这件事情思考了许多。虽然我们不会立刻回堂回教堂聚会，但是同工们还是忙着为教堂做聚会的设计和实际的安全措施。我们什么时候回去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一天到了，我们会需要弟兄姐妹的合作和帮忙，让回归会堂聚会的过程更安全更顺利。还有，因为我自己也不想要不小心的把病毒传染给别人，但是我是有感动想要去多多的照顾别人，所以我想我自己去做一个测验 COVID-19 的 test。 那这个经验让我接触到洛杉矶 county 的这个 COVID-19 的测验的 system， 我觉得他们做的还蛮不错的。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地点，而且很多地点是 drive through， 就是你在留在车子里面不用下车就可以完成这个测验，然后差不多两天之后，他们把你的 test 的 result 就 text 给你。那你只要上这个网站，然后去 sign up， 你不需要有健康保险，你还是可以免费的有这个 test。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信息的总结，这个总结我已经打在投影片上面了，我就直接念给大家听。在疫情中，基督徒要守住对神的信心。你若将盼望建立在与神和好、与神同在的永生，而不是单单追求今生的享乐，你就比较不会在患难中离弃你的信仰。实际的行动就是研读神的话，包括和弟兄姐妹一起上主日学，也学习自己在家里读。那还有团契的查经。第二，在疫情中，基督徒不离开教会，停止聚会，我们要每周参加主日崇拜、祷告会，和弟兄姐妹一起过团契生活等等。民意调查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的读经生活和教会生活是息息相关的。第三个重点，在疫情中，基督徒要服侍神和服侍人，甚至在危险的时候也要无私的去照顾人，这是基督徒的义务，也是耶稣的教导。我们不要只消极的等着疫情过去，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时间、财务、天赋和恩赐来关心我们的邻舍，同时也要小心保持卫生，戴着口罩和遵照其他防疫措施的，是可以减低疫情扩散。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爱人如己，而且不去试探神。圣经说我们要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不可丢弃勇敢的心，这样的心能得着大赏赐。我们却不是那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以信心来面对苦难， 不要退缩。我在见主面的那一天，我盼望我能告诉他，耶稣，我有相信，我没有退缩。你也是吗？如果你是慕道友，你还不认识耶稣，但是根据今天的信息，你也想要得着有盼望的永生，与神和好，那得救的实际方式是蛮直接的，透过 ABC 的这个步骤。 A 就是 admit， 承认，谦卑下来，在神面前承认你是个罪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B 是 believe， 相信，你相信的对象呢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为你的罪被钉十字架。当你相信耶稣，投靠耶稣的时候，你会被神称义，你的罪得赦。圣经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第三，就是 confess， 宣告，借着祈祷的方式来公开宣告你的信心，将耶稣接到你的心中，叫他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圣经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信主之后，有四件基本的事，我们在疫情中还是需要做的。一就是信主之后要接受浸礼，归入基督的名下。其他三件事情，在今天的信息已经有分享了，包括在主日要来敬拜神，分别为圣，然后平常要读圣经，让我们的灵命得着喂养。最后，我们要过团契的生活，学习在疫情中彼此相爱。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神，感谢你，你是信实的，感谢你照顾你的教会。求你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坚固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有智慧，知道怎么使用你给我们的力量来照顾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在这世上成为光和盐，让我们的生活见证荣耀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